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1772期《正法修炼交流选编》。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整体配合向空白区发放真相资料救人》，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6月24日。我们地区的同修都在法轮大法中相继修炼25、26年了，曾经的中年大法弟子现在也都到了60、70岁了，年岁大了，可救人的心不减，我们依然坚定地走在助师正法救度众生的路上。下面我把我地同修整体配合向空白区发送真相资料救人的经历向师父汇报，与同修们交流。一、偏远山区讲真相。在我地县城最西端有个偏远山区，那里交通不方便，所有的行政村都散落在狭长的山谷之中，和它接壤的另一个乡村也是同样的地理环境，那里没有大法弟子。为了叫更多的众生得到大法真相资料，我地同修们在协调同修的带动下，排除一切困难，去那里每年发送一次真相资料。听同修们说，在中共疯狂迫害法轮大法以来，那时我们还都没有摩托车，只有自行车，同修就三三两两的骑上自行车或者步行，顺着山路翻山过岭的给众生送去真相资料。那时的山路更不好走，全都是土路，坑坑洼洼的。因为地理位置不熟悉，同修们就凭着对大法、对师父的坚信，冒着极大的风险去救度那一方众生。就是这些同修为以后配合的同修们趟出了这条路。去过的同修就作为以后配合的同修们的向导，由于路途远，晚上回到家中几乎都是后半夜，有时回来家里都开始做早饭了。我们与那里只有一山之隔，但去那里需要翻越一座大山，山高路陡。再后来，我们都是晚上骑摩托车去，两人一组，一辆摩托车带一个人，最远的地方要往返200来里地。因为山中路面没人清理，会有从山上滚落下来的碎石散落，给骑车同修带来难度，因为路陡弯急，还要躲过碎石的障碍，从山脊到山底，山路沿着山势崎岖蜿蜒而下，坐在车后的同修要保持坐稳不动的姿势，双脚踩住两个脚蹬子，下坡时手紧握摩托的后架，尽量避免路陡身体前倾影响骑车的同修。抬眼望去，四周漆黑一片，除了高山还是高山，只有眼前行驶着的摩托的光亮。记得有一次我们发完真相资料返回时，行驶到山半腰，抬眼望见在山的高处距离我们很远的地方有个光亮，知道那个光亮是有一组同修也回来了。在途中虽然不觉得孤单，但遇到同修平安返回，心里还是觉得高兴。因为每次我们跨越那座山后，分头去不同的方向，向自己所承担的村屯进发，有路远的，有近些的，偶尔回头看看山下是不是还有光亮，看到山下又回来一组同修，因为山高路陡，等到了山顶就望不见山下摩托车的光亮了。为了多给众生得救的机会，我们大法弟子克服一切困难，将法轮大法的信息传递给那一方众生。我感叹大法造就了千千万万舍己为人的大法徒，尤其是有几位女同修也和男同修一样骑车带人，翻山越岭的走在正实法救度众生的路上。有一年的夏季，我们定好了去那个山区发资料，到了出发的那天晚上，天开始阴沉，我们六组同修都到齐了，商量要下雨了去还是不去。 同修们整体正念都很强，救度众生是师父要的，我们只是跑跑腿动动手，这是干扰阻止我们救度众生。我们一行12人按时出发，天阴得很沉，伴随着雷声，我们一路发着正念，六辆摩托车缓慢地行驶在大山中，在师父的保护下，雨一直没有下，但快到了所到之处，看到路面全是积水。啊，是师父怕我们淋雨，把雨给挡住了。我们分头挨家挨户地开始发资料，有的山村从山上流下来的水灌满了小路，我们就踩着积水一户一户地发，鞋里灌满了雨水，裤脚也被雨水打湿，但丝毫不影响我们发资料的脚步。为了不让雨水打湿了真相资料，我们就将资料插在每户的门把手上，时不时的还会有细细的雨丝打湿我们的衣服。我们就将真相资料抱在怀里，我们不怕湿了衣服，不怕脚下淌着雨水的冰凉，我们是奉师命而来，让众生得到被大法救度的机缘。二，与其他地区同修配合救度众生。师父发表了为什么会有人类和为什么要救度众生这两篇经文后，我们更清醒地认识到了时间的紧迫，救度众生的紧迫，众生都是为法而来。众生为法而来，有大法弟子地区的众生很容易听到或者得到真相，可是还有那些没有大法弟子的地区，没有机会得到真相怎么办？在一次交流时，协调同修提到本县某某乡镇没有大法弟子，已经好几年没有同修去那里发真相资料了。经过协调同修们商量，决定安排同修去那个乡镇发送真相。由于路途有些远，各个方面都要考虑周全，确保整体配合到位，要考虑每一位参与的同修有救度众生的愿望，还要考虑配备人员，还有随行的车辆等等事宜。待协调同修商量之后，下一步安排几位同修去那个地区简略地熟悉了一下环境，回来后协调同修根据所到之处的村屯地势范围、居住的大概情况，安排需要参与此事的人数，定好去的时间，万事俱备。然后同修们开始每天高密度发正念，因为这次参与整体配合的同修相距比较分散，需要五个乡镇的16位同修参与，距离所到之处最远的往返有370-380里路，最近的往返也得60-70里。去空白区发资料的过程也是个修心的过程，由于那里的世人长期看不到真相，加上地理位置不熟，同修们免不了会有一些顾虑，尤其是一直没有走出去到外地空白区发过真相资料的同修，以前只局限在本地村庄发资料的同修，能够迈出这一步真是很难，这就需要在法中提高，需要很强的正念。有位同修出现了畏难心理，考虑到自身的家庭环境还有脚疼，担心自己走不了那么远的路，自己所负责的村子是从村口到沟里长达20里的路程，稀稀落落的农户以山靠坡，这里几户那里几家，而且村屯之间的路还不好找，他首先考虑自己的脚怎么能走得了呢？还有一点怕心，山沟农户养狗的居多，因为怕心重，就怕狗叫，狗一叫心就跳，心里发愁。还有去那么远回来就得第二天早晨了，担心家人等等，这些人心先挡在了他的面前。同修与他简单交流，你说这个思想是你吗？咱们大法弟子的使命不就是让众生得救，助施正法吗？咱们只是动动手跑跑腿而已，将真相送到世人手中，你不用担心，一切都是在师父的掌控之中。那位同修想，师父给了我这么好的一次救度众生的机会， 我怎么能不配合整体做好呢？于是就开始大量学法，从法中尽快提高上来，改变了观念。渐渐的，他的心态稳定下来了，准时的参与了这次救人。三，在发资料的过程中体悟到整体的力量。到了发真相资料的时间，提前告知本县大部分同修在家里整体发正念，加持发资料的同修。我们一行16名同修，分为三队，一车一队，两人一组，共分为6组，每人带100份资料。有个面积大的村庄，三人一组，有一组同修两人带了300份真相资料，还有好多真相粘贴，这就给他们带来了难度。因为300份资料他们都得自己拎着，由于晚上路况不熟悉，这里几户那里几户的，就要靠他们多走路。对于空白区的每一户众生，更要留给他们一次得救的机缘，一户也不舍得落下。同修都尽量多带一些真相资料，宁可发不完剩回来，也不能让众生错失得救的机缘。因为去一次需要多种机缘成熟才能去，所以不知道他们还有没有下次的机缘。整体出去发资料，那种强大的正念之场直接解体制约着那些外来干扰，在那种强大的正念之场中，所有的人心都消失遁形，我们只有一颗救度众生的纯净心态。怕走路的同修脚也不疼了，怕遇上狗的同修也不害怕了，狗见他也不知道叫了，完全被大法弟子纯正的正念所制约。那次开车的同修很辛苦，他们要将所有参与的同修接到，还要负责送到每一组所安排的村屯，每一个村都有好几个勾勾叉叉，司机同修为了同修们少走路，将其中一组同修送到一个沟里，继续送第二组同修去另一个沟岔，送到后又返回来接第一组同修，再送到另一个沟岔里，就这样来来回回的一个晚上跑了好几趟。我们所到之处的几个沟与沟之间相距有好几十里的路程，发放资料的同修们也只是走路有些辛苦，我们是脚步不停地走，司机同修车也紧随其后，我们是密不可分的一个整体，整体配合到位，发资料的过程中也很顺利，真是一切为正法救人让路。结语：发真相资料的过程也是修心的过程，也是锤炼大法弟子的过程。对于第一次参与配合的同修们，从开始的担心顾虑，到最后的对整体配合救度众生机缘的珍惜，都是我们自身修心升华与提高的过程。同修们，让我们所有大法弟子都行动起来，为了众生能够得到救度，在所剩不多的修炼路上，紧跟师尊正法进程，做好三件事。无论春夏秋冬，无论酷暑严寒，无论山高路远，哪怕再苦再累，只要众生能明真相而得救，一切都是值得的，也是我们最快乐与欣慰的。当正法结束时，众生得救，大法弟子圆满，我们登上师尊那金色的法船，沐浴在师尊慈悲的佛光中，永沐圣恩。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
同修被绑架之后，反思修炼人之间送礼的事。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6月25日。我弟一个片的主要协调人 A 同修被非法判刑，令人感到痛心，因为当下很不便和本地同修当面交流，就借明慧网平台和大家谈一下个人的一点认识，如有不在法上的，请同修慈悲指正。近几年来，我弟修炼和救人环境长期处于很恶劣的状态，当地公安部门多次大面积骚扰、绑架大法弟子，这说明我们整体同修在心性上存在很大的问题。A 同修是我们这里一个片的主要协调人，有人曾经对我说过，去 A 同修家的同修们几乎没有不给他送礼的，去他家的同修大部分都是手里拎着礼品，礼品大小不等，价值几百元的礼品都有，而且这个送礼之风持续了很长时间。我当时听了感到很震惊，我就想，为什么这么明显不在法上的事情在大部分同修中出现，大家却一直不察觉、不杜绝，这里边掩藏着多少人心？这种事往往无形之中助长同修的名利之心。正如师父在转法轮中所说，慢慢的由给小纪念品接受了，逐渐给大东西也要了。这是不是把同修往危险路上推呢？当然，促成 A 同修被绑架这件事情，他本人占主要原因。由于现在 A 同修已身陷囹圄，就不提他个人是什么原因造成的了。需要他自己修出来，而且也不一定单独就是送礼这件事情造成的被迫害。但是我想，最起码这些送礼的同修是有责任的。同修想没想过自己是出于什么心理要给同修送礼？是求得同修帮助吗？据说 A 同修文笔好，又有协调能力，但是像这样长期给一个协调人送礼，根本就没有严肃对待修炼，也是出于自私，利用了同修为修去的名利心，而不是善意的为同修着想。希望相关的同修能够尽快反思自己，在整体上尽快归正提高上来，使我们的修炼环境真正的对救人有利，对大法弟子的修炼有利。我个人也是在 A 同修被绑架后，我才反省自己为什么没有早一些找 A 同修交流此事，这其中也暴露出自己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安逸心。一点个人的认识，有冒犯之处还请包容。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怨恨心和灌往心口的黑气》，作者大陆大法弟子金宇，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6月26日。在疫情期间，妻子出现病液假象，需要在医院定期取药，我没有打疫苗，出入医院不方便，就需要女儿到医院取药，医院取药需要医保卡，这样女儿一年来都拿着她妈妈的医保卡，因为医保卡也是退休工资卡，因为都一年了也没有给她妈妈开工资了，我就要女儿把医保卡交回来， 但说了几次也不交回来。后来女儿看我着急了，就给了我10000元。我还是要女儿交回医保卡，想把工资全部去取出来，在医保卡里放着不安全。不得已，女儿把工资卡交给了我，我到银行取钱，一看女儿把她妈妈的工资全部取走了，管她要也不还。更可气的是，只要让她给妈妈取药，她见工资卡里有钱就取走，药也不还。2022年，妻子住院了，我一个将近70岁的人，在医院侍候妻子3个月，女儿也不替换，同病房的人也看不惯了，说三道四的都有。虽然我觉得女儿做的不对，但还是给她打圆场，说她上班离不开，我退休了没有事。3个月在医院里吃不好睡不好，别说一个快70岁的人了，就是年轻人也受不了。后来我一想到这些，就对女儿不满。一次正打坐呢，想着想着就来气了，心里想，要她这种女儿干嘛？跟她断绝关系。就这么一想，我突然感到一股邪气黑气，我看不到，觉得是黑气，嗖嗖地往心口里灌。我的身体比较敏感，就感觉是一股细细的气流。我立即警觉起来，邪恶的迫害如此之快，我马上断定一定是自己想的不对了。我瞬时转变观念，女儿的不好是旧势力的安排，她的本质是好的，她能冒着天胆跟随师父下到人间来，那是多了不起啊。她的不好不是正好是在帮助我修炼提高吗？这件事情不是也照到自己的不足和执着吗？暴露了自己执着钱财的心和安逸等心吗？我这样一想，往心口灌的邪气黑气瞬间停止了，我知道是想对了。好险呐！如果我身体不敏感，感觉不到邪恶往身体里灌邪气黑气，没有认识到自己的错，立刻转变观念，一直怨恨地想下去，邪恶就是利用邪气黑气一直不停地往身体里灌，那样的后果是不可想象的，过不了几天肯定会出现这样那样的病业状态。这种邪气黑气是怨恨心引来的，所以怨恨心是不能有的，是我们应该要修去的。看到许多交流文章，对同修的身体迫害都是怨恨心招来的，甚至有的因为怨恨心被旧势力拖走了肉身。怨恨心就是人心，神是没有怨恨心的。你的怨恨按常人的理你觉得对，按修炼的理就不对了。谁对你不好了，谁让你不舒心了，谁做的事不符合你的想法了，谁说话你不爱听了，你就怨恨人家，你还怎么修炼呢？谁对你不好了，那不正好是修炼提高的机会吗？你好我也好大家都好，那还怎么修炼？作为修炼人，有对丈夫或妻子怨恨的，有对其他家人怨恨的，有对同修怨恨的，要赶快去掉，赶快提高上来。要看别人的好，要看别人的长处，要看别人的闪光点，那样就不会有怨恨心。他们都曾经是天国世界神圣庄严的主或王，为了救度一方众生，为了助世正法，冒着天胆下到十恶毒世的人间，那是多么了不起啊。他们在世中迷失了，有这样的不好或那样的不好，我们不应该启发他们善待他们吗？这样想还有怨恨心吗？师父在2003年元宵节讲法中说，我当初度你们的时候，有很多人还在骂着我，在听课的时候就有骂着我听课的，我不在意，我就要把你渡成。师父博大的胸怀，我们能学到万分之一二，还会有怨恨心吗？我只是想了一下，还没有付诸实施，就招来了邪恶灌邪气黑气的迫害。所以我们平时要注意修我们的一思一念，不好的思想，不符合法的想法，要随时甄别，及时修掉。
请听明慧教的文章，题目是转变观念，放下自我，作者山东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6月26日。一天，我学师父的经文，精进要旨，为谁而存在？师父讲，人最难放下的是观念，有甚者为假理付出生命而不可改变，然而这观念本身却是后天形成的。我想，那我的观念是什么呢？只是去执着，去执着，我的观念是什么？我一定要挖出那些观念，再难也要去掉它。可现在观念在我的头脑中是一片空白。第二天我去上班去了，因为我是干保姆工作，要收拾家务做饭。阿姨和她儿子一起住，儿子虽然快60岁的人了，可阿姨娇惯儿子，像照顾小孩一样的照顾儿子。她儿子每天要吃一个苹果，阿姨让我每天至少洗三个苹果放桌上，他儿子每次都捡大个的、好的、新鲜的吃，小的放蔫了也不吃。阿姨就嘟噜他儿子，他儿子就嚷他，阿姨就把他儿子不吃的苹果切成块蒸着吃。后来我就说阿姨，哥哥一天只吃一个，你就给他洗一个放这儿，管他大的小的，你看他吃不吃。但阿姨疼儿子，仍然每天三四个苹果的摆桌上。这样的事情反复着，我也说了阿姨好几回，但阿姨一直坚持着。我心里却想，疼儿子没这么疼的，惯不出好孩子来。这一天，这一幕又上演了。我刚想说阿姨，猛然想起师父的法。师父在《精进要旨，为谁而存在》中说，人最难放下的是观念。我心里不禁一震，观念，观念，哦，这不就是我的观念吗？我就想一天只洗一个苹果，用这个方法治他的儿子，他不吃也得吃。阿姨却坚持她的做法，我为什么非要坚持自己的观点，而非要阿姨改变呢？因我一直认为自己的认识，这个观念是对的，而不愿去改变，却想方设法让别人改变，来认同自己。为什么我不能放下自己的观念，放下自己认为对的方法，而去符合阿姨呢？看起来不起眼的小事，却隐藏着这么深、这么顽固的人心执着。下班回家出楼要下两节台阶，中间只有很窄的能推电动车的斜坡。每次出楼下斜坡，我都推着电动车。虽然感觉电动车很沉，但觉得这样安全。看到别人有在楼里出来，骑着电动车下坡的时候，我心里就想，至于吗？这么懒，这一点路都不愿走，还得骑着，不怕摔着。想过就想过了，也没多想什么。有一天下雨了，我不能把电动车推出楼，再穿雨衣上车子，那样人车都湿了。这样我就在楼里穿好雨衣，骑到电动车上，慢慢地下斜坡走，就不会淋湿了。骑了一回才觉得没什么危险的，而且骑着比推着更轻快更舒服。后来回家我也骑着电动车下坡了，回头再看到别人下坡也没有过去的想法了。一天骑车回家，忽然想起这个问题，我为什么现在看别人骑车下坡没有那想法了呢？是因为现在我也这样，我觉得这样骑更方便更舒服。为什么我过去有那想法呢？是因为我过去不这样骑车，和别人不一样。我是站在自己的角度去衡量事情，去衡量别人。 不管我怎么改变，总觉得自己是对的，这就是我的观念，不愿意改变的观念，根深蒂固，想都不想，太自我，想问题总是以自我为中心，满脑子是自己。再深挖，真吓一跳，生活中的每件事中，我都在抱着自己的观念做事，我的经验，我的经历，我认为这样做是对的，别人和我不一样，总是找理由让别人改变，认同我。我认为，我要，我觉得，什么事都我字当头，以我为中心。我不能受损失，我不能受伤害，却从来没有站在对方的角度考虑别人的感受。自私，我的心里不禁一揪，到现在我还没有走出人，念头一出就是在人中，没有把自己当作真正的修炼人，用正念想问题，自私自我。在今后的修炼中，我一定会更加精进，挖出深藏的各种观念执着，做一个真修弟子。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